我们先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和慈爱，让我们能够开始今天最后一次的课。求圣灵与我们同在，求主天天时时刻刻与我们同在，扶持我们，让我们总是能够更加认识这位我们已经认识的神，我们又更加在生活的恩典中更丰富的看到你的慈爱和怜悯，更丰富看到你的圣洁和良善，也因为我们更认识你，更信靠你，更爱你，我们自己也有更多像你的样式。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五节，这是你在希伯来书里面看到从第一章就很特别的一点，就是引了很多的经文。那么这又是一次一个很动人的经文。第五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好，我们先看这里哈，诗篇四十篇，不管你回去看，或者我们平常基督生活，不管看不看哪一篇诗篇或哪个经文，我们都有一个感动哈。在四十篇里，那里是先讲到说神垂听他的呼求，把他从淤泥中救起来，然后他就口唱新歌赞美主，然后显然就是因为上帝对他的工作这么奇妙，他就感恩，他就是上帝，向上帝感谢。当他向上帝感谢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情形，你谢谢一个人，你对他有很多的感谢的时候，你就要送礼物嘛。那么我们献礼物给上帝有两种情形，我们说过，一个是我们犯罪要献赎罪祭，另外一个是我们感谢要献感恩的祭。那么这里是其实两个都有连在一起啊。我们有罪献祭的时候也得赦免，因此我们也很感谢，献上我们的感谢的祭。那么他就好像在自言自语一样说，哎呦主啊，你向我行了这么多奇事哈，讲都讲不完，奇事不可胜数这么多，那我要感谢你，我要献礼物了。可是你喜欢什么呢？我要送衣服给你，送食物给你，送酒给你，送钻戒给你，就好像一个人在那里想，我要送什么东西给那个对我这么好的人，要送什么。那我们当然照上帝的规定嘛，上帝的规定就是礼物嘛，祭物嘛，或者赎罪祭嘛。结果他要献的时候，他又自言自语的说，你又不喜欢这些。那我们先想到说，在诗篇四十篇，假如我们要献上帝所规定的礼物，结果上帝又不喜欢，这什么意思呢？各位，这样上帝真的很难缠哎。我们要感谢你，我们照你的规定献，然后我们献了你又不喜欢。各位，你应该可以想得到，为什么上帝又不喜欢礼物和祭物，又要人献礼物和祭物？他要人献这个，不管是赎罪祭或感恩祭，他要人知道人的罪孽深重，那个你的罪得到赦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是非常困难的事，所以你罪得赦免应该有所对你的罪得赦免这个巨大的无比艰难的那个事情的做成有一种感谢。所以他献，叫你献祭，献赎罪祭，献感谢的祭，并不是那个礼物可以赎罪，也不是那个礼物是上帝做了，你上帝得到你献的他就很满意。礼物或者祭物不能赎罪，这我们已经讲很多了。我们说从最简单的常识你就知道，你杀了人，你说了谎，你欺骗了，哪里可能借着杀一只牛羊来解决问题呢？那是象征性的。礼物是上帝不要的，因为你以为上帝喜欢吃牛肉吗？吃羊肉吗？他根本不喜欢吃这些东西，他根本不需要吃这些东西。所以他要你献是要有感恩的心，他要你献是要知道犯罪是多严重的。那么他其实并不需要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也不能解决罪恶的问题。那我们怎么办呢？好了，我们已经知道，如果我们的罪犯罪了，这个问题只有上帝能解决，上帝帮我们解决了，那我们要感谢也总可以感谢一下吧。 那上帝又什么都不要，什么都不需要，他没有任何的需要。各位基督徒一定要记得这一点，这个平常在教会里面我们太多要求弟兄姐妹奉献，要求弟兄姐妹侍奉，要求对上帝 要遵循他的话做。 我一再讲，如果这些要求这些律法没有建立在恩典上，你不知道上帝对你多好的话，你做这些事都很累的，很辛苦的，会做到最后很什么 burn out 啊，或者是什么 就会很虚伪的。好，上帝不需要这些，但是上帝很爱你。各位，那我们怎么来表达，我们怎么来表达我们的感谢呢？一个哈，各位，这个很重要，这是我们现在，我现在教你怎么拍马屁的办法。其实上神学就教你怎么拍上帝的马屁，这开玩笑的话哈。因为上帝那么生气又那么难讨他喜欢，怎么叫他非常高兴？各位，你叫上帝最高兴的一件事就是向他大大张口。你向上帝，上帝最高兴的不是你给他什么，而是你向他要。这有一点像一个小孩子，一个很小的小孩子，他让妈妈最高兴的不是他要来帮妈妈洗衣服赚钱打工，他才三岁两岁，什么能洗什么衣服啊？他对妈妈最高兴的就是他很喜欢吃妈妈的东西，他说真好吃，还要再吃，还有没有？你的孩子对你有很大的要求，知道你这里有非常丰富的，那是主非常喜悦的事。所以在诗篇第四十篇里面，而在这里没有引的一句话，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诗篇四十篇加了有一句话，希伯来书没有引，没有引的原因我们等一下就讲。我们现在讲他原来那句话是什么？祭物和礼物你不喜悦，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希伯来书特别把这一节删掉了，而这很严重，怎么敢删神的话呢？当然这是圣灵的漠视。好，我们先说原来有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原来诗篇四十篇他说你不喜欢礼物，你把我的耳朵打开了，那是什么意思？各位，就是我刚刚讲的意思，你先不要想替上帝付出什么，你对上帝总有个态度，就是要领受。哦，主啊，我就是喜欢听你讲话。哎，各位，这也不是说我们很喜欢听到，很喜欢看圣经，很多喜欢听到不行道，当然也不对，很多喜欢看圣经然后批判人的也不对，那个你已经开通耳朵，开通我的耳朵，就是像那个玛利亚一样，我就是喜欢领受，我就喜欢听你讲话。哎呀，这个各位，如果你们夫妻之间能这样就太棒了，就是两个人先不是就是两个人不是一个人一在那里发号施令，就是有讲有听，那样最好。那有的时候这对不起，这最后一天晚上狂妄一下，有的时候康师母我们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啊什么，他就常常会说你在讲啊，你在讲啊，这真的很得意啊，这听到我的口耳里就很得意，就他很想听。哎，虽然他没有加一句话说使女静听，但是但是你在讲啊，就很喜欢听。各位，这当然就表示我讲的他很悦耳嘛，他很喜欢。各位，上帝叫你喜悦吗？上帝的话叫你啊，像什么你的话比蜜更甜啊等等这一类的话，你喜欢听，请说仆人静听，我喜欢听你讲。我们今天不是这样吗？我已经讲过好多次，那诗篇有一句话，你若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啊，你千万不要不讲话。我们现在是主一开口，我们就如已死的人一样，就睡着了。那诗人他说，我能给你什么？ 我能给你的就是请你继续讲话，我要领受，我要听，我喜欢听你的话，就很舒服。那另外我两个儿子也是从小就喜欢啊听我，喜欢听我讲故事，那我也很高兴啊，说起来也有点得意啊，就是之前最后一个晚上放肆一下，得意一下。爸爸一开口小孩都很不喜欢的，因为要训人了。可是如果我们的主，我们跟他有个好的关系，我们就喜欢。那我们献上的礼物就是请上帝继续讲，那意思当然也包括我喜欢听你的话，甚至也有个意思就跟下面连在一起了，就是我喜欢听你的话然后去做。各位，我也不知道全世界有没有这么好的部下下属，他不是每次给他一个任务他都能完成，而且完成得很好，他甚至不是很喜悦的去完成，他求他的主人给他任务，请你给我任务，请你说话，你只要说，你吩咐我，真的就很喜欢。在希伯来书第十章把这句话省去了，省去的一个原因就是他底下有讲我喜欢照你的旨意去行，另外一个他就是主耶稣从一个角度来讲，你不必讲他有什么想要领受上帝的恩典的地方，因为他自己就是神，不过就他人性来讲他也是在领受，他一切的工作是靠着圣灵来做的。好，我来到世界上，事实上当耶稣到世界上来的时候，圣子道成肉身的时候，就已经是在完成遵行欢喜快乐主动积极的遵行天父给他命令了，他已经这样做了，他继续这样说，就各位，这就是有恒啊，那需要神的恩典。我们可能在十几岁的时候，或者更小的时候，或大一点的时候，或刚信主的时候，哎呦主啊，天涯海角我都愿意去，尤其在那种什么特会里面被感动的时候，但不太能持续。就是婚礼啊，哎，我们教会每次婚礼我都觉得是对姐妹的一个伤害。怎么讲，那些没有结婚的姐妹每次看到婚礼都是，哎呀，我什么时候有这个福气能把自己嫁出去哦，这不都被骗了，就哪有那么美啊，一结婚了以后就发现怎么对不起，我说被骗是讽刺的话，就是很辛苦的。你在特会里，你在看属灵传记的时候泪流满面，那个没有不对了，但是那个能够持续有恒的在洗衣机、在厨房、在那些换不完的尿布、洗不完的东西里面，你还能够继续向耶稣说这句话，引诗篇四十篇这句话，我来就是要照你的旨意行，我来的意思，我来到这个世界上，对耶稣来讲是好像多余的话，他道成肉身来到世界就已经是在遵行神的旨意，但他在有恒继续的表达一件事，他愿意，而且他更欢喜的愿意。这也是我们当中每一个人，包括特别是你是传道人的话，或者是在教会里比较服侍的，我们对上帝的爱和遵行他旨意的喜悦，希望是增加的，不是减少的，希望是越来越活泼的，而不是越来越僵化的。这句话是一个很欢喜快乐，哎呦主啊我来了。各位，我不知道家庭主妇你有没有每次洗衣服，哎呦我来了，我来就是要洗衣服的，好高兴有这么多脏衣服，哎呀真的好高兴哦，有神经病呢，哎呀有这么多灵魂要拯救，真是太好了，机会太好，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这样。各位，没有这样也不要太责备自己，我们是人嘛，我们总喜欢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有人服侍总比较好嘛。但如果我们能够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我们能够照你的旨意行，那么这照你的旨意行，遵守主的话，我们也可以想到在约翰福音第六章，我们行什么才算做神的功呢？信神所差来的，这就是做主的功。这是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二十九节。 我们照主的旨意行，我们刚刚讲过最重要就是信他。神最喜欢人信他的话，神最喜欢人信他的福音，行他的律法。耶稣来也是我要照你的旨意行，这句话一直可以用到科西马尼，用到十字架上，照你的旨意，不照我的意思。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那么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就40篇来了解的话，可以那个意思可以说是我遵守上帝的律法，上帝律法怎么讲我就怎么做，也可以说上帝的应许怎么样，我就来实现，用我的行动来实现这个应许。不过如果我们再想到他后面所讲的哈，就是他前面他这里也讲了一句哈，你已经为我预备了身体，在诗篇40篇也没有这句话，诗篇40篇只有说你已经开通我的耳朵，这里是讲你预备了我的身体。那这是什么意思？这句话就变得很悲哀了，或者说很严肃。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像耶稣一样来就是为了死的，你给我身体就是要死掉的，你给我的血就是要流出的，你给我的一切就是要我失去这一切的。这各位，我们很少有这样，我们很难想到我们的主耶稣这样，而且他这样都是喜悦的。我的手是为了遵行你的旨意，包括被钉，我的嘴是传扬你的话，包括被人打耳光，我的脚是走你的道路，包括走到哥哥他山上，我的心脏就是预备 为他吃穿流出水和血来的，我这一生就是要照你的旨意行，遵守你的旨意，遵守你的旨意死。好，第八节也是希伯来书常有的一个写法，就是重复，一再重复。希伯来书10章8节，以上说祭物和礼物，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愿意的，也是你不喜欢的，这都是按着律法献的。这就是一个提醒你，按着律法献的，律法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按着律法去做，应该就是主所喜悦的。但事实上主不喜悦这些，因为主不需要这些，主最需要的是他能够把人洁净。就真的那个有爱的时候，上帝的爱在的时候，艰难是有，但是就很快乐的做这个事情。就我也记得 我太太在做蛋糕的时候，尤其是做这些点心我喜欢吃的时候，是炎热的厨房，是都是一些不愉快的事，包括打蛋啊，这本身不像看电视或者是喝葡萄酒一样是很享受的，但他就可以做得很愉快。各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样的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游览车司机一面开车一面唱歌，一面吹口哨，一面哼。各位，我想我们很多人工作的方式都刚好相反，开车或者上班或者医病或者做什么，一点都不快乐，快乐的是以后的钱的报酬，这个事赶快做完就好了，今天一天一上班就想下班。我们常常是这样。你有在工作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牧师在服侍的时候，一面服侍一面吹口哨，哇，真是太喜乐了，哇，垃圾这么多，怎么这么香啊，怎么麻烦这么多。各位，我们没有说我们有神经病，什么事都在笑，我们各种情绪都是好的，都是神所造的，我们在该忧伤的时候忧伤也是对的，不过我们真是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这里的神啊，吹着口哨说，神啊，我来为你死，我来为遵行你的旨意而死，那都是那种丰富的爱所显出来的。那么如果一个侍奉者是这么喜悦，被侍奉的对象也是喜悦的。各位，如果我请儿子洗碗， 那个厨房里就乒乒乓乓的，一下碗砸了一下，他满脸臭脸，啊，算了，你不要洗，我来洗，我请你倒个垃圾，啪，门一关，各位，那就不要了，我去倒算了。神，你服侍神，要让神喜悦，你要让神喜悦，希望你自己是很喜悦的。我们的肉体不能喜悦，这也是真的，受气、受苦、受冤枉，当然不喜悦。但是，愿主的爱在我们里面，十字架上爱在我们里面，使我们能够喜悦。各位，这都是在圣经里讲很多，可是我们生活中好像对这些一点都没有进入我们。所以每次一碰到艰难，马上大家都问那个老问题，问一万遍，问一亿遍，还是在问那问题。哎呀，神为什么让这种事发生？为什么这么不幸？为什么一人会这么倒霉？为什么会这样？好像我们都忘记了，为义受逼迫的是有福了。若有人因为我辱骂你们、羞辱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应当欢喜快乐。哎，这我做牧师很困难的地方，因为每次哭哭啼啼来这里，我就骂一顿。你应该笑着来啊！圣经上讲啊，你丈夫打你，如果是因为你在教会里面服侍，他打你，你就欢喜快乐啊。越打你越觉得，哎呦，简直是舒服极了。当然，这是开玩笑的话了。我不是说我们有神经病，只是我希望我们能够认识主给我们的恩典是怎样。这是让我们就这就是那种不能被夺走的喜乐，或圣灵给我们自由。我来就是要照你的旨意行，你的旨意我就觉得甜美。你是说一句我就想做一句，你还没说我都请你说。好，第九节的下半句，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为要立定在后的。除去在先的，你如果讲的委婉一点，就是成全在先的。那是保罗特别喜欢这样讲，成全，不是废掉。耶稣也是这样讲。不过在希伯来书，为了要把这个对比表达出来，就说前面的废掉，除去，除去什么？除去亚伦的祭司的职位。除去什么？除去牛羊血的献祭的方式。就是这个除去，这里是除去，但我刚刚讲了，把它了解成成全或者应验，可能更容易了解。为要立定在后的，那立定在后的前面除去是一个负面的，后面讲立定那就非常正面了。这个立定在后是永远坚定的，我指着自己起誓，你永远为大祭司。各位，这些当然我知道你们，我们会误会，会误解。希伯来书的作者也怕人误解，所以他就再强调了，误解什么？误解就是那我们就随便任意犯罪吧，反正都被赦免了。对了，我们不要有这误解，但是我们更不要忘记那个正解。正解就是他的血永远有效。各位，这是你在牧会的时候，这是你在辅导小组组员的时候，这是你生活中得罪上帝的时候，得罪人的时候，如果圣灵真的感动你，让你痛悔己心，甚至因此就害怕绝望，你一定要有的安慰。就我昨天已经讲了，假如你怕你没有得救，假如你怕你犯了亵渎圣灵的罪，通常这种人是得到拯救的。因为那个义人是承认自己有罪，是不安的，是有忧伤痛悔的心的。那恶人才是那种死硬的，那种自以为是的，自我感觉很好的那种。好，这个旨意第十节，我们凭着旨意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赎罪祭只要一次，虽然认罪悔改是一辈子的事，就得以成圣。这里那个成圣的意思跟称义等于是一样的，就是都是在主面前站立得住。通常称义是主赦免，主让我们在他面前永远站立得住。成圣是我们一天一天的阶段，不过从神来看，神是都在永恒中成全了这件事。第十一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这祭物永不能除罪。 啊，这是很感慨的一句话哈。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站着你跟第一章的坐下对比着讲，我们已经讲过，站着就是工作没有做完，岂止是没有做完，根本不是没有做完啊，根本就是没有效嘛。所以要一直站着，一直每年在那里做，每天在那里做，时时刻刻在那里做。这里其实不必讲侍奉上帝，因为他可能有的意思就是他在做侍奉的工作，他并没有侍奉到上帝。屡次献上一样的，对，我们再一次讲，这是上帝要你献的，但是这个祭物不能除罪，不是上帝不好，不是上帝祭物不好，而是这个祭物和这个制度只是预表一个更好的，它本身是不行的，永远不能，一次都不能，一点都不能。你杀了一万只羊，不能除你一个最小的罪。十二节，但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从此等候他的仇敌成他的脚凳。这句话也很棒，我们昨天我们也讲过了，就是基督已经把工作做完了，但基督把工作做完的时候，我们从人来看，从时间来看，又还没有做完，我们还在等到那个最后的胜利，等到主耶稣的再来，等他的仇敌，等魔鬼成他的脚凳。十四节，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也是一样，从永恒来讲，我们已经成圣了，我们已经永远完成了。从这节经文来讲，你的圣洁，你的善良，甚至你的完全，在耶稣死的时候就已经完全了。不过这个完全要实现在我们生活中，那又不知道经过我们个人生活的多少次多少年。一次献祭我们就永远完全，这个完全是什么意思？是我们昨天在第八章看到的，然后在这里他又再引一次，永远的完全就是我们的心中有上帝的话，那个上帝的话不再是上帝一天到晚提醒我们、命令我们、警戒我们，一天到晚讲你要怎样怎样，用我们能够懂但是不太恰当的话，就是我们自动能够怎样怎样。那个电脑上叫好像 default 是吧？就是。是已经在里面，那是不能删掉的，不能改的。上帝的话跟你这个人是一体的，你喜悦圣洁，你喜悦善良，你喜悦诚实，你喜悦勇敢，不但你喜悦，你能遵行，你能活出，那写在你的心里面了。原来这也写在我们心里的，但是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罪恶，我们在上帝在原罪之下，我们失去了，我们扭曲了，然后因为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再度有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死的时候，或他整个道成肉身所成全的救恩，有用一个方式来形容，就是上帝的那个旨意写在我们心上，这真的叫心上人了，放在他们里头了。你不是被人家提醒，哎，你是牧师，哎，你不是被人家提醒，哎，你已经结婚了，哎，你不是跟人家提醒说，哎，你家里有小孩，哎，你不是被人家提醒，哦，所以我要上班，我要工作，我不可以花天酒地，我不可以看别的女孩子，我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你不是了，你不是被人家提醒，你要读经祷告，要传福音给别人，不是了，你喜悦。保罗有讲这句话，我们是有主的心，他的话写在我心上。你的心就是主的心，你跟他心心相印，他想的就是你想的， 这多好啊。那么但是讲这多好以后，又用负面来讲，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过犯。十七节，我不再纪念，这也是耶利米书三十一章的那个话，就是我们昨天引的那一句话。各位，这都是同样的事情，用不同的角度来讲，而这不同的角度看起来很遥远，我们心中乐意遵行上帝的话，这是一个我们觉得难以达到的标准。 这甚至是不信主的人，他觉得是个噩梦。不信主的人，不信主的男人觉得最幸福的事就是有三妻六妾，或者是三宫六院，最好他有一万个女人给他玩。信主的男人会觉得那是一个可怕、厌恶、可耻的事情。不信主的人觉得，哎呀，我这说一番话，然后骗了人家一千万，哇，这真的太得意了。信主的人是我们能够诚实，是理所当然，而且是喜悦的。那这是很伟大的，但这很伟大的也有另外一面，就看起来是很低的，就是我们有罪，上帝不纪念。但这两件事是一件事，因为当上帝纪念我们罪孽的时候，我们在他震怒之下就有一切的痛苦；当上帝不纪念我们罪孽的时候，是他的喜悦，他的话在我们身上，而我们也喜悦他的话。这我求主帮助我们认识上帝对我们这恩典。我也一再讲，我们求主也让我们在生活中有一些这样的体会，而且去做。这个跟这个纪念这个字啊，翻中文翻纪念不太妥当，英文应该就是 remember。 这个话翻中文比较好的应该是，我不记得他们的罪了，我忘记了，我想不起来了。如果用罗马书第四章另外一个字，我们也提过一下的，就是神不算为有罪的算子。不算的意思，就是不算那个意思是你们当中做会计的知道的，这是一个会计上面的一个词，就是把它写在那个账上，那个叫算。不算就是那个账没有，好像哦还不是一笔勾销，不算是好像没有发生一样。各位，这是一个，这是我们梦寐难求的事，对不对？所有的罪恶，你伤过我，我伤过你，在你心里，最多我们能够不去想它，我们没有办法，我们做不到。他好像没有发生过一样，而上帝对我们的罪恶是不纪念、不算，好像他已经忘记了，好像那件事从来没发生过。就我们犯过错的人都会知道这种痛苦，被人家揪出来又讲，我们很难过。所以赦免跟不纪念、跟不算、跟完全、跟上帝的话写在我们心里，也是一个救恩的不同的表达的方式。十八节，这些罪过既已赦免，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所以我们说，我们的主耶稣就一次为我们的罪死，不需要再献祭了。当然我们认罪悔改是一直要有的。第十九节，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啊，这也是同样在形容救恩呢、啊。我们因为耶稣的血，因为耶稣的死，因为耶稣的生，不是只有耶稣的死。我们讲过，耶稣的生和死都是耶稣的顺服。The obedience of Christ, positive 的，积极的遵行上帝一切的命令；消极的或者是被动的 passive 的，是他没有犯罪而代替我们承受，顺服的接受上帝给他的残酷的待遇。这个是耶稣的生和死，在这里又用血来表达。我们昨天也已经讲过，因为血有生命，也有死亡，有代赎，也有赐力量的含义。我们因为耶稣的血，我们能够不惧怕，不像大祭司是非常恐惧带着血进去。我们坦然进入至圣所。啊，各位对不起了，这些话啊，有的时候真要用难听一点的来形容，我们才能想到那个美好。这实在不好意思。 坦然进入至圣所，当然就是与上帝会面了。那我们今天见到上帝，你根本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事实上我们根本不觉得我需要见到上帝。今天见到一个玫瑰花园，或者是看到你的女朋友男朋友或者小孩，你比见到上帝还要觉得实在，还要觉得好。那有的时候我们会想要见到上帝见神，好像见牧师或见债主一样，都很凶的，也想避免。所以我们对于见到上帝的那个美好的部分，我们是不太会想。我们对见到上帝，上帝很严厉啊，以至于我们不想去见他，这个我们比较想得多。那圣经里面包括在这里讲到进入至圣所哈，当然是见上帝，可是我们能不能想到见到上帝的美好呢？有一点你可以这样想，也是对的，就你见到上帝是见到你的情人，你见到上帝是去约会。我说很难讲的，你见到上帝是进入他的卧室，你是跟上帝和好合一。这个我之所以觉得难讲，你知道这个用性爱的形容实在不好，但是这又的确是圣经的描述方式，特别是以弗所书，两下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所以各位，这不宜在公共场合这样讲，但是我们求主给我们这样的福气，我们进到神面前是跟我们最爱的合一的，这是一件喜悦的事，这是丰富的事。当然你要很灵活的马上想，这并不是说字面上这意思，而是我们能够了解说，也不是说哦，那就是我跟上帝，我灵修的时候，我读经的时候，而是我们生活的每一个时刻，包括你上班的时候，像劳伦斯弟兄这个很可贵的地方，就在厨房炒菜的时候，油烟熏的时候啊，也是跟上帝在一起，而且是很亲密的。那圣经上有另外一个，圣经的确用两个东西啊，就是两个我们人最能了解，可是我们也最不了解，因为我们不太敢这样去想，我们也不太会去这样想。圣经用两个我们人最熟悉的东西来形容我们跟上帝的合一，一个就是性爱，另外还有一个什么让我们跟上帝合在一起呢？就是食和性。你每个月一次那个圣餐，你不要轻看了，这是我的身体，你是把上帝吃下去了，你跟他合而为一了，你是把他血喝进去了，跟他合而为一了。就是在我们华人里面，我已经讲过，我们今天不讲圣餐的神学，那也很多争执，但也很丰富。圣餐绝对不是只有我们华人神学里讲的象征的而已，那里面有相当的成分是实际的，我们不太知道怎么表述这个实际，各个宗派有不同的解释方法。像信义会会讲到说，你真的就是吃耶稣的肉喝耶稣的血，像加尔文宗会讲，耶稣的肉和血的那个效力借着圣灵临到你，真实的临到你，那我们一般就讲是一个象征的。可是圣经很喜欢用这个，不只是在圣餐里面，在耶稣在那个约翰福音第六章，你们要吃人子的肉喝人子的血，也是在表达这个，那都是在表达我们跟上帝是真的合而为一了，一个是用食，一个用性。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示方式，你进入至圣所，你进入那个密室，你进入那里，而你又不需要在所谓的圣餐圣礼里面，或者是灵修里面，你也希望，我们也希望你在生活中，包括你在背十字架的时候，包括你在为主受苦的时候，包括你在世俗的公司上班的时候，也是有主的同在，有主的同心，与主的同行。好，我们进到至圣所，跟神有亲密的灵交，因为我们有一条路，这个路是又新又活。新我们比较容易理解， 新啊、我们一般理解就是这是一条新路嘛，啊、比较好开嘛。不过在希伯来书讲新路，就不是这条路刚刚铺好柏油了，这个新是相对亚伦的那个祭祀那个旧的而言。以前那条路是旧的，以前 那条路是死的，那个路是到不了活活的源泉源那里，活活的上帝那里，那里只有一大堆的死牛死羊和一代一代死去的大祭司而已。所以我们是一条新的，这个新也可以说是有效的活的，让我们生命有力量的。哇，这多么希望都在我们生活中能够常常有哈、啊，因为我们生活中常常缺少那个新鲜活泼。好，我们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也要提醒华人教会一个很重要的，在基督徒讲密室里的交通，只有我跟我的主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忘记这里讲的是我们。我们是，我们不可能跟我们的主有亲密的交通，而我们跟其他的肢体是仇恨的，是不爱的。事实上在整个圣餐里面所要表达的就是这件事情。圣餐里要表达的不仅是这个是耶稣的身体，圣餐里要表达的，你们吃喝若不分辨，这是主的身体。不仅是讲那个饼那个杯是主的身体，同样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其他在吃喝的人也是主的身体。就是华人的教会太轻看教会了，教会就老子开的，老子也可以关。各位，这都很不对。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不是老子的，教会是大家的，教会是主的。我们一方面很强调这种个人主义，我们跟主的亲密单独，甚至这个世界上一个人都不信了，我们还是信主。这个世界上其他都好像是虚空的，我只要上帝，我的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儿女，我们随时有这种想法，只有上帝。这种很强烈的我跟主的关系是要有的，但如果你有这种关系，你不可能没有跟其他肢体的关系。因为耶稣没有不爱他们，耶稣爱你爱他们，所以圣经里面包括在这里讲的我们不是一个轻易的小字，很重要。为我们，事实上如果你照正确的神学来讲的话，救恩从来不是给个人而已的，从来是给一个团体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十二个门徒和所建立的教会是大家的。21节，又有一位大祭司治理神的家。啊，这里可能也有的含义就是，耶稣不仅是我们的拯救者，就是大祭司，耶稣也是我们的统管者，就是王。我们昨天有讲，他同时有两个身份，一个是君王，一个是祭司。在以色列历史上没有，只有麦基洗德这个等次才是。那用我们现在或者有的时候教会喜欢讲的，我们不能只想到耶稣是我们的拯救者 Savior， 我们的耶稣也是我们的主管理者。各位，在生活里面，拯救者不一定是你的主宰。譬如说我们举例子了，如果你失火了，你的拯救者救生员他救了你，但他不是你生活的主宰。譬如说你在游泳池里，救生员救了你，他是你的拯救者，但他不是你的主宰。相反的，你的主宰常常不是你的拯救者，事实上是你给你祸患的来源。你的老板是你的主宰，他让你需要被拯救而不是救你。你的老公可能是你的主，但是他不是你的拯救者，他是让你常常需要向别人呼救的。我们的主耶稣既是我们的拯救者，又是我们的主。这两个是你不太能够说哪一个比哪一个重要，应该同样重要。他是我们的拯救者，就是你什么都不能做，你就是一个弱女子，
在火场中需要一个英勇的强壮的有能的把你救离，你什么都不做，他是你的主，你就什么都要做。但他的拯救其实也就给你力量，能够做一切他吩咐你要做的事。大祭司其实可以了解成君王，或者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或者麦基洗德等次的君王，治理神的家。他不只是拯救你，他要继续管理，要管理神的家。这当然就是教会。第二十二节，并我们心中天良的亏去已经洒去，身体用清水洗净了，就当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天良的亏欠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就是我们的罪恶感，我们的确犯错了，我们求主赦免，求主让我们就被洗净，好像没有那个痕迹一样。然后不只是那个良心的亏欠已经洒去，他用洒这个字哈，就有一点那个洒血啊，洒那个去污水啊，那个象征式的让我们干净的那个意思哈。身体用清水洗净了，我想他用这些字眼也都表示一件事情，固然我们很强调属灵的含义，甚至那是最重要的意思，包括我们灵里面的洁净，但是我们也不是忽略了身体上的。所以英文讲 next to holiness 就是 cleanness。 所以我觉得在西方，在一个基督教国家里面，不仅是注重道德上宗教上的圣洁，在卫生上也比较干净，而异教徒我觉得不是很干净，没有那个基督教文化不是很干净。那么我们被洁净了，就存着诚心和充足的信心来到神面前。诚心充足的信心在这里应该有同样的意思，那么就是凭着信心，上帝给我们的感动让我们很喜悦到神面前。这个是一个循环的，也不能说哪个前哪个后哈，就是我们被洁净了就到神面前，而或者你说你应该是先带着你的污秽到神面前，然后被洁净了。但是这两个你都可以，你可以放在一起来了解。我们始终是带着罪，不是被洁净了以后才来，我们就是带着罪恶才来的。但我们洁净了以后，我们又继续需要带着我们的亏欠到神面前。我们总不断需要他来洁净，总不断需要他来充满，总需要他不断的来把他的话写在我们心里。好，我们再想一下，你来到神面前干什么？你到神面前是得连续蒙恩惠，得随时的帮助，那个是指我们带着罪或者需要来求主。我们带神到神面前又有另外一个相反的意思，就来遵行上帝的使命。一个是来被他服侍，一个是来服侍他，一个是请他来洗我们，一个是来请他来使用我们。这个在以弗所书第五章也有讲，对不起，这又是非常难听的话哈，但是我也要讲一下，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夫妻的事情，我第一天已经讲了，那以弗所书第五章那里应该讲的，其实最恰当使用的时候是基督受洗的时候，其次我觉得是案例长老或者牧师的时候，因为那里讲的都是受洗的人或者案例的人，他应该怎么忠于上帝，怎么爱上帝。可是以弗所书第五章这段话最多的都是在婚姻里面讲，不是说婚姻不可以了，只是更适当的不应该是这个，因为保罗讲得很清楚啊，夫妻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他说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讲的，他不是指着新郎和新娘讲的，你当这样用可以。也就是说一个人受洗的时候，或者一个人被案例的时候，或者一群人受洗一群人案例的时候，你需要知道的一件事就是这个洗礼或这个案例的礼是表明主耶稣把你洗干净了，洗干净了以后你要怎么样，你就要来服侍这个上帝。 好，我说难听的就在这里哈，各位，他这里这就好像讲到说啊，当这主要是在讲神借着基督对我们所做的事，不过你要把它用在丈夫对妻子所做的事也是可以，也是很应当的。怎么讲呢？以弗所书5:25，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好，这里讲我们都听过，在婚礼上听着都不知道几百遍、几千遍了。其实这里的意思，我这里的意思跟希伯来书是很一致的，而我们不太敢想，也没有想到。他讲，我说这是讲基督对我们的爱。这段经文有可能背景是以西结书16，各位回去看它。我在这里简单讲一下，那也是一个上帝的形容，我们不太知道。就是上帝看到以色列人，就看到一个弃婴，这弃婴被丢在路上，是一个女婴，然后很稀奇。这各位，以西结书16是很色情的，很情色的。这一讲大家都想看了哈，不过你去看没有关系啊。就是一个女婴丢在那边，然后上帝讲了一句话，上帝看到的女婴就动了爱情，就爱上这小女婴了，然后就洗她，然后就养她，然后就打扮她。后来这女孩子长大了，非常漂亮，上帝就娶她了。就是以西结书16这样讲，那女婴就是指着以色列，就是也是很多重的 metaphor 来形容我们跟上帝的关系，就我们是没有人要的。那把两个身份表达出来，上帝是我们的父亲，养我们，我们没有人要，他养我们。另外一个就是他爱我们，
他是我们丈夫。那可能以弗所书5也是这样的背景，就是上帝洗我们。这洗我们呢，又当然也可以跟洗礼连在一起了，就把肮脏东西洗掉。所以有些教会说只能用浸字，包括浸信会，这其实不太懂洗那个字丰富的含义和有关水礼的丰富含义。翻成洗是可以的，因为它有个含义是让你洁净的意思。我们在讲希伯来书1就有讲啊，就是这里的情色的部分是，当上帝把我们，就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是罪人，洗干净的时候，洗干净之后，我刚刚讲以西结书就是他有爱，所以越洗他越爱我们，后来就娶我们为妻子。在以弗所书5:27说可以献给自己。就上帝把洗干净，就把这个女孩子给了自己。不过也可以这样来了解，而我觉得我们每个基督徒都应该这样来了解，就是我们被上帝或者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或者被圣灵的大能洁净圣化的过程中，我们看，哎呦，我原来是一个，这里不是婴孩了哈。第27是玷污皱纹，我原来是一个又老又丑又脏，如果再加一个字，就这里也用了病，又多病，又丑又老又脏又病，这四个，我原来是这样的人。哎呦，被耶稣的宝血、圣灵的大能，或者用水来形容，哇，这个水是各位那个健康食品的广告，这水一擦你的皮肤，哎呦，皱纹都没有了，一擦你的脸，哎呀，都变得很白了。然后就像那个什么 Lion King 啊，不是 Lion King， 那个美女与野兽一样，那个丑的不得了怪物，我们都那个丑的，又老又丑又脏又病，然后被一洗，哇，我们就千娇百媚了，我们被洗得好美。对不起，这个难听的话就在这里，我们觉得他对我太好了，我就把自己献给他了，献给自己做一个妻子。就是我们是被上帝在感动的献给他了，
就是献身了，我的身体就是你的，我就来服侍你的，我就来叫你快乐的。就你可以这样讲，进到密室，或者说我们大家一起充足的带着信心来神面前，可以了解成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也可以了解成那个最色情的，我来服侍你，让你快快乐乐。各位，这个你们自己去体会了。第23节，也要坚守我们所承认的指望。这个所承认，我们在前面有讲过，任性 confession， 我们所 confessed， 我信上帝全能的父，我信这个，包括我讲了这个会被砍头的，我讲了这个会家破人亡的，我讲这会被踢出来的，我信，我承认这个，我要坚守这个，因为他太爱我了。然后也因为希伯来书一再讲，我们后面还会看到的，如果他给你的爱你最后不要了，你离弃了，那你惨了。你一定要坚守哦，你坚守，你承认。各位，你承认，我们再用那个使徒信经讲，我们承认，通常我们就讲都是一些老掉大牙的事，我们从来念的跟小和尚念经一样啊。我们承认过去他创造世界啊，死里复活。各位，那是神所为我们所成就的。不过你承认的不是只有那个部分，你承认的包括我承认有一个盼望，我 confess， 我承认，我坚信，我有希望，我有一个指望。希伯来书一直讲，我们靠着这指望，我们靠着这个指望，我们有这个指望。包括罗马书第8章也讲，我们得救是在乎盼望。只是谁还盼望所见的盼望呢？我们若盼望那所不见的，就必忍耐等候。罗马书第8章这话跟希伯来书第10章的非常一致。你要有这个盼望，你要坚持这个盼望，你不要动摇。因为那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这句话是戴德森好像最常用的一句话。他碰到太多好像一切都完蛋的状况，包括义和团事变死了那么多人，但他始终相信这句话，应许我们的是信实的。哎，各位，你要记得我们前几天所讲的，包括他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那样的不实现，从人来看，包括他对你我今天的应许好像是那样的遥远，你看到的现实，你的教会，你的家庭，你的身体，你的儿女，好像都跟上帝那丰富的祝福是108000里。成功神学或灵恩派弟兄姐妹的毛病也在这个地方，就他觉得那个实现会现在马上都通通实现。没有，我们还要等候，我们要忍耐，我们要凭着忍耐来承受应许。好，在这个忍耐的时候，有信心的时候，等候这个盼望实现的时候，信望爱都有讲。10章24节，又要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各位，教会生活实在太重要。我知道教会很多时候叫我们很失败、跌倒、伤心，我都知道，我自己也在教会那么久。但是这里的我们就告诉我们，不仅是在讲到说基督的伟大、上帝的伟大、圣父、圣子、圣灵的伟大，也包括圣父、圣子、圣灵在我们在教会里面的奇妙。24节他没有说神会让我们彼此相顾，神会激发我们的爱心，圣灵会勉励我们善行，神的话会让我们怎么样，这都是真的。但他在这里是说教会彼此之间要这样，我们蒙恩的人，我们要彼此相顾。不，我都知道我们常常相咬相吞，没有彼此相顾，我知道到今天都还是，但是我们还是求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显出来。就马丁路德非常强调教会，加尔文都很强调教会，不像我们今天福音派很强调。路德说 这个神的其实不止路德说过，神三次羞辱自己，一个是他是神变成人，一个是他是生命的主他死亡，另外一个是他圣洁的他娶一个荡妇为妻子。荡妇为妻子就是教会嘛，我们一直对不起他嘛，但他还很爱我们，这爱我们就希望我们也能够继续不惯，包括各位你们在洛杉矶彼此相顾，激发爱心，勉励善行善，提醒。那里面这一句话，你看你看到这句话，你才知道这句话多么常看到的话后面有多厚的一个背景。耶稣的死，你们不可停止聚会，那是建立在上帝的恩典上，就好像又像罗马书11章以前写了这么多，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你们不要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啊，这种现实的我不想多讲啊。不过我看华人教会真有个很大危险，包括洛杉矶的，倒不是直接停止聚会，就是没有牧师，就好像没有惯了的人一样，到最后喜欢做孤儿了。嗯，教会也不需要牧师嘛，花多少钱请一个人来讲道，比聘一个牧师还便宜一点。我知道很多华人教会这样想，各位不行的，牧师再烂，你需要有个牧师。对不起，我这样讲，我不是在发履历表啊，但是就是，好，这里我们不讲哈，因为这里不是在讲牧师，是讲不要停止聚会，停止惯了，因为你会觉得实在没什么了不起嘛。聚会，对不对？我们想一想，我们从聚会得到什么帮助？好像没有嘛。我来教会听了这么久一道，好像灵性也没长进，还退步了。不，你不要停止聚会，倒要彼此劝勉。那个劝勉这个字也是圣灵保惠师那个字的动词，劝慰、劝勉、安慰、鼓励，也有一个含义，责备。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那日子，我们从第一章就开始看到的，今日、天天、另外有一日，那日子临近。那个日子临近，你就更要小心谨慎了。彼得后书第三章第十节。主的日子来，要来，要像贼来到一样。哎呦，一直都是圣经里面，包括主耶稣，甚至旧约，包括小先知书里，我们讲过那日子、今日、主日、末后的日子都是一样的。耶和华的日子，那个日子你要预备好啊，你要预备好迎接耶和华，你要迎接他。你知道那个日子离你不远了，可能还要等1000年，但是你就谨慎吧。那你在等候那个日子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呢？提多书第二章第12节，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世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所盼望的福。我们等主来，不是消极在等主，我们等主来，我们在过一个敬虔自守公义的生活。我们在等主来的时候，之后提多书第二章14节又讲，我们要热心为善，脱离一切的罪恶。就是在圣经里面，包括在新约旧约里面，其实都有这样讲。我们在等候主来的时候啊，彼得前书第4章第2节，你们存这样的心，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只从神的旨意，再适度余下的光阴。然后后面讲万物的结局近了，可能还等10000年，可能一辈子不会碰到，可能你明天就癌症死亡，但是你只有1秒钟和你有1年或者1000年，你就谨慎自守，警醒祷告。 你就等候在主面前交账，那个等候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那日子临近，是好像都还没有来，但是我们积极，我们积极，我们不消极，我们不丧胆。保罗对提摩太也是这样讲，保罗一再提醒，保罗对提摩太一再讲，前书后书都有讲，我在神面前，我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失不得失，你务要，人家不肯听，你要讲啊，你提醒那些富足的人要怎样，要怎样，要怎样。到了那个时候，当主显现的时候，你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求主让我们真是有一颗等候主的心，很积极的聚会，彼此劝勉。然后他又警告，这希伯来书一直有的警告，我忘记是七次还是六还是几次了。第十章第二十六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积极的你要过圣洁的生活，消极的如果你故意犯罪就再没有了。好，这里我们当然也可以又回到那一次得救是不是永远得救争执，但我希望我们已经不会回到那些争执了。就这里的警告是真的，那你就小心吧。很多地方别的地方安慰也是真的，那你就有盼望吧。你的盼望不要让你就松懈，你松懈犯罪了，不要让你觉得神就不拯救你了。但这里的确有个警告。那当然也有很多人解释这个故意犯罪是什么样才叫故意啊？故意啊，我们一般犯罪不是故意犯罪的，是无知。只是各位，你在犯罪的时候，你又能把它分析得多仔细呢？我们哪一个犯罪不是在故意犯罪呢？我们哪一个犯罪又不是像彼得在使徒行传讲，你们犯这个罪，就包括把耶稣钉死，是出于不知，也是有了。不过总之我们希望我们是不要故意犯罪。这些经文跟耶稣讲到亵渎圣灵不得赦免，还有约翰一书有人犯了不得赦免罪，你不必为他祷告，都是类似的，就都是警告的。这警告是真实的，但我们也要知道其他有讲到救恩的不动摇的和宝贵的地方。我们得知真道，故意犯罪，赎罪祭就再没有了。二十七节，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烧灭众敌人的烈火啊，就是二十六节开始是跟前面一个转例。前面讲的是我们积极在善良慈爱彼此相顾当中，不停止聚会当中等到主来。这里是我们犯了罪了，没有赦免了，只能等候审判了。第二十八节，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渎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这话都很重，这话我觉得也都很真实，这话对很多真是顽梗悖逆的人是很需要的。我们不是要吓人，因为圣经从来不是吓你，圣经讲的真实的警告，你践踏上帝的血，你亵慢施恩的圣灵。这话当然我们很容易就想到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叫神的圣灵担忧，以及马太福音十二章耶稣说什么罪都可以得赦免，亵渎圣灵的罪不得赦免。那里讲其实还是很含糊，就是有人看到神迹说那是靠着鬼王赶鬼，你把那个含糊讲的具体一点，就是故意不信嘛。当然我们很难说你到底故意不信到什么时候是亵渎圣灵。我总是说各位，我们不能够去分析一个人心理状况到底怎么样，因为我们不知道，这只有神能知道。我们能知道就把上帝的话跟他讲，你该悔改的悔改，你该回头的回头，你要知道上帝赦免的，你要知道上帝的赦免，你把上帝的话告诉他，劝勉他，提醒他，安慰他，鼓励他，警告他，有的时候气绝他， 教会有的时候需要把人开除赶出去，那目的都希望他能够回来，包括这里警告的话。就我们在前面看过希伯来书作者讲到的警告，就是我们最熟悉的第六章那里说，那个如果是这样，就是结局就是焚烧。然后下面一句话他又讲，亲爱的弟兄，我知道你们不是这样。这里也是类似啊，讲到落在永生神的手里怎么可怕，主要审判他的百姓，深渊在我，我必报应。然后又讲到说，你忍耐啊，你忍耐，上帝一定会给你所应许的。所以希伯来书很多很宝贵的哈，也很多警告的话，那个三十二节是很多提醒的。有的时候我听到传道人或者牧师，有的我的学生，有的我的同工啊，堕落远离主，得罪上帝，或者一个曾经很兴旺的教会怎么样怎么样衰败，或者一些宗派或者一些机构，譬如说像 YMCA， 哇，以前穆迪那个时候 YMCA 那传福音之火热啊，又都是年轻人，很宝贵，后来接受新派神学史，就跟现在 YMCA 一样，那纽约那些地方根本就是一个经营旅馆业嘛，而且因为没有神，而且都是很 cheap 的，很低级的，那你很难过。那想到那些就像希伯来书作者一样，就提醒你忍受了多少，你承受了多少祝福，又忍受多少苦，你不要白受苦，也不要白领这个祝福了。所以主不纪念，你要纪念，三十二节，你们要追念往日，你们要记得蒙了光照以后所忍受的。这蒙了光照应该也就是重生得救啊、等等，不管你用什么相信主，忍受各大征战的各样苦难。实在我们再说一下哈，这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诚实的说，你觉得你在洛杉矶受了很多苦难吗？哦，我们受了各样的苦难，各种逼迫，哦，如何在监牢里，如何被公安追赶，有吗？你的苦难就是，哎呦，这冷气好冷哦，这大概是最大的苦难了。你的苦难，哎呦，我车子已经四年没换了，这是最大的苦难了，每次开那旧车都觉得很丢脸。当然我也知道了，可能你在洛杉矶的苦难跟在地狱也差不多，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苦难实在不是肉身上的，心灵上的，但是很多时候这个苦难也是我们自己找的。好，一面被毁谤成了遭患难成了戏景，叫众人观看。这个戏景也是圣经喜欢用的啊，包括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成了一台戏。不，这些哈，这些苦难，我们也再提到想到前面。这也是我忘记哪一个清教徒还是哪一个宣教士还是谁，哪一个在罗马帝国时候不太记得了。有人也是被那个暴君抓到了。你不知道我能把你，我能用什么样的刑吗？你不知道我可以把你丢到哪一种监牢里面去吗？啊，报告皇上，对不起，你可以把我丢到监牢，但是上帝能把我丢到地狱，你不能把我丢到地狱。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你不要怕他。这里讲到最可怕的事是耶和华，就是我们从这里回到三十节，深渊在我，我会报应的。深渊在我，如果就这句话的意思，最直接的意思是耶和华要伸他自己的冤，我这样爱你，你还不爱我，我对你这么好，你还浪费我的恩典，我要替我自己伸冤，我要审判我的百姓。对，耶和华要审判所有的仇敌，这我们都知道，可圣经有这句话，审判他的百姓。这里你也不要讨论什么白色大宝座的审判跟另外一个审判有没有什么不一样，各位，那都把事情弄复杂了。我重点是我们神慈爱无比，如果你有信心，我们的神也严厉无比，如果你没有信心或你远离他。所以苦难实在魔鬼加给你的，或者任何其他死亡都没有那么可怕，上帝的愤怒是最可怕的。 这是也是教会比较少讲的，可是希伯来书有讲，就包括这个经文。我们通常都讲神如何慈爱啊，魔鬼啊，灾难啊，那都是魔鬼来的，没有，那从上帝来的折磨那才真可怕。好，我你看他也是一直在讲教会的生活，他在上次提醒你们不要远离主的时候，不止上一次啊，就是好几次，他都讲到如果远离了会结局是焚烧，然后就讲到可是你们很好，然后说你们都是在伺候圣徒，这次也是一样。第三四节，十章三四节，你们体恤了那些被捆锁的人，并且你们的家业被人抢去，也甘心忍受，知道自己有更美长存的家业。这当然也是一个形容词啊，但是这个形容我也觉得，哎呦，很实在，我们很难接受。就我刚刚讲的，你们要欢喜快乐，这不是圣灵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在艰难中欢喜快乐。这里家业被抢去，甘心忍受，你说痛苦的忍受，这可以办得到；流泪的忍受，这可以办得到；甘心的很快乐的忍受，这实在是太难了。各位，我也不是说我相信希伯来书作者圣灵也不是这意思，就是我们每次受到打击都欢喜快乐的。不，圣经上你看，从旧约到新约，包括耶稣、保罗，也不是每次被打被委屈都是嘻嘻哈哈的。不是我们有情绪，这不是坏事，但这里讲甘心忍受，就是一个对主的信心和盼望，因为我们知道有更美的。又一次更美的，将来的更美的，我有更好的。对了，别人都笑你，拿出来给我看看，你拿不出来。但你要知道，你有更美的家，长存的家业，更美的约，更美的宗保，更美的祭司制度，更美的应许。三十五节，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所以他用了勇敢两个字，非常好。你对魔鬼不要怕，你对罪不要怕，你不要胆怯，不要懦弱，不要让他。是我们很害怕，但是我们不要丢弃。你要有一个勇敢的心，是不是有个电影叫 Braveheart？ 存这样的心必大得赏赐，就是这个心能够让你坚持到底。再讲一次，你们必须忍耐。这讲的人、读的人，讲当然就是那一个作者了，还有就是圣灵了，读的人就是千千万万历世历代包括我们今天的，真是我看都是弹着眼泪啊，忍啊，当然也希望是带着笑容，我们知道是有盼望的。等我们行完神的旨意，这个话跟前面我来了我要照你的旨意行要连在一起，我们主耶稣就欢喜快乐，或者是很痛苦，但是也是蛮有盼望的，把灵魂交在主的手里，我们一定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将来得着，而今天也不是没有。我愿神帮助我们，平常在生活中我们每次的忍耐就可以经历到，或多或少经历到所应许的。三十七节，因为还有一点点的时候，那要来的就来，并不迟延。只是一人凭因信得生，他若退后，我心里就不喜欢他。这个话是哈巴古书的，这话是因信称义的一个很重要的来源。我们通常一想到哈巴古书，就想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啊等等，但是你真的虽然你从来不会因为 income 减少就还是很欢喜，没有吗？你要忍啊。他说的还有一点点，我们听了也很难过，因为这一点点可能十年，可能十万年，我们真是不知道。亚伯拉罕等了那么久，但对有信心人还有一点点，马上不迟延。我们都知道他迟延了，彼得后书特别讲他不是单言，他是宽容，我们都觉得他单言了，那个来的日子单言了，他不是单言， 对罪人来讲，对恶人来讲，对邪恶人来讲，审判迟迟不来是宽容；对义人来讲，赏赐迟迟不来是磨练，是把你练得更好、更精、更认识上帝。那你要在这个信心里面，凭着信心，凭着上帝的应许。我好几次上课都讲到，相信，我用加尔文的定义，信心是一种认识，是不是我们自己的信心，不是自信，信心是因为上帝的作为，上帝的启示，特别集中在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上面，也就是信心是因着耶稣基督的拯救，使我们产生一种对上帝的认识，这个认识的态度就叫信心。当然是信心是因为上帝的作为集中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死而复活的事上，加尔文也讲这个认识是必须靠着上帝的另外一个作为，就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才能知道，否则那么多人看过耶稣的神迹奇事，看过他的死有什么用呢？甚至就算我们看到他复活了，包括彼得看过了，还是会说谎啊，还是会犯罪。那需要圣灵的工作，就信心是因着神的工作，因着耶稣基督的工作，因着圣灵的工作，我们对神的认识，这个认识让我们积极。义人因信得生，可以讲得完整一点，因信称义的罪人也因着信心，也因着继续有信心，活的生就是活，生活活的能够更能活下去，而且能够活得好。因信称义是因着信心得到上帝的喜悦，退后就是没有信心，神就不喜悦了。神的不喜悦也可以等于神的愤怒、神的震怒。好，愿我们每个人，每一个人，我们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我们不退后，一退就到沉沦里了。我们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这灵魂得救也不要想到我们身体不得救，灵魂得救就是全人的得救了。好，下面可能也是希伯来书大家很熟悉的一章，我们不知道能讲得多仔细啊。我们的时间如果要讲快一点的话，就不能太仔细。我们看一下十一章第一节，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未见之事的确据比较好解释，这个确据呢，应该就是保罗有的时候也会用的那个字，就是凭据。我们中文的小字说原文做直，比如说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四节，圣灵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原文做直。那个直那个字，听说就是那个意思就是定金了， earnest money， 就是那个定金，就是你有了，你付了定金，就等于交易已经完成了，你付了定金就等于你已经得到了，你有那个定金或者你有这个 earnest money 就等于有了这个房子了，不管是两兆中间哪一边。我们今天还没有得到上帝的应许，我们得到的基本上是一个凭据，确据，未见的确据。我们有这个把握，圣灵在我们心中，使我们确实知道上帝爱我们，使我们确实知道我们将来在天上得多丰富，因为圣灵现在就在我们心里工作，使我们知道这个美好。信是没有看见的上帝应许的将来的那个美好的确实的把握。那比较难解的是前面这一句所望之事的实底哈。那么比较简单比较好的翻译就是信是所望之事的实现，就信让你所盼望的东西能实现。就这里严格的说并不是一个信心的定义，它只在描述信心的工作，信心能把上帝 给你的盼望，给你的应许实现。信心能让你在还没有得到的时候有一个把握。第二节，古人在这信上得了美好的证据。这个证据这个字呢，了解成赞许称赞是比较对的。上帝称赞了这些古人，就是有信心的人。第三节，我们因着信。我想一般翻译英文的翻译是不是都是 by faith 啊？不过那个希腊文里我记得应该是在信心里啊 through faith through faith 或者说 in faith， 那这里的意思可能都差不多哈。不过我比较喜欢了解成在信心当中，我们等一下会讲理由哈。我们在信心里面，意思就是你必须不断有信心，凭着信或者因着信可以把它了解成有一次有信心然后就怎样了。可是这里可能如果是因那个因 faith 的话，应该是指我们要不断的在信心里面。好，不管是因着信或者凭着信或怎么样，或者是在信心里，我们知道这个世界是神的话造成的，是因为信心。也就是这里你又想到我刚刚讲到信心是来自神的作为，神的启示，就罗马书第十章讲的信是从听到来的。因为神的道感动你，你让你知道创世纪的记载或圣经其他地方记载是真实的，诸世界是借着神的话造成的。这样所看见的并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的，而是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现在很多人在讨论这进化论啊，或者说创造跟这些的关系，然后有一些人好心的说有些证据啊，有些怎么样，这都很好啊。不过我想最重要还是要有信心。你不要太因为科学怎么发展你就觉得像现在大爆炸这个理论让人家觉得说大爆炸证明了是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创世纪的真实。我觉得这个要小心，任何一个理论不管是生物的或者科学的物理的都会过去，都不会最准。你说这跟圣经完全吻合那就危险了，因为它过时的时候圣经也过时了。你要相信圣经的话，你因着信，你因着上帝的作为，因着上帝的启示，也就是因着神的话，也就是因着上帝的话，你知道世界是上帝的话造成的。所看见的不是从显然之物造出来，这个人间没有这样的事，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显然之物，不管是看见看不见，从受造物才能有受造物，从无到有，这个事是我们不能有的观念。这天主教最伟大神学家 Aquinas 他也讲，他说如果不是启示我们没有办法知道这个世界原来没有然后就有了，这是我们人想不通的事。但是有信心这个最难的事我们就知道。第四节，亚伯因着信献祭与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因此便得了称义的见证，就是神指着他的礼物做的见证。他虽然死了却因着信人就说话。好，因信称义，这是我最喜欢最强调的一个信条哈。在希伯来书里面除了讲创造以外，讲人就讲从亚伯的献祭。我们很难接受因信称义的道理，我们很容易赎肉体的血气，就很容易想我们是因行为称义，我们是因为成就称义，我们是因成败论英雄。这个人是不是行在神的旨意中，看他做的事工好不好，这个人是不是有信心，看他做的事工讲的道好不好，我们都是这样想，对不对？你的婚姻是不是出于神，就看他幸福不幸福嘛，不幸福就不出于神，各位这是错的。这个人是不是神喜悦的，就看他是不是长命富贵嘛，各位这是错的。 虽然我们不反对长命富贵，虽然我们不反对婚姻幸福，甚至我们希望这样，上帝也希望这样，但我们是因信称义。也就是说，上帝的真实，你对上帝真实的接受，不是因为你所经验所体会到的，或者说所五官所感觉到的。哥林多后书第五章讲的也很好，我们行事为人是凭信心，不是凭眼见。各位，在人间你不能这样哈，你人间什么都要凭一下眼见，那个眼见就包括五官所感觉到的。但是你对上帝要有一个信心，你完全没有感觉到，完全没有五官的感觉到，纯粹只有上帝的话，只有上帝的圣灵，这非常难。哎呀，我看这个弟兄他的意向不是出于神，因为他做了这么多年都没结果。各位，这个可以参考，但这不是绝对的。我们不能用成败论英雄，我们不能用所看见的来衡量所不看见的，看不见。我们不能用这个牧师来牧会了十年，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多或越来越少，来决定他是不是蒙召的。这可以参考，也应该参考，但这不是绝对的。我们不能用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上帝一定是爱他或不爱他。如果你这样直接讲，其实就是成功神学。一个人只要信主爱主，一个人只要在主里面，他就一定一帆风顺。各位，不能这样讲。当然我们也不能讲相反的，如果一个人爱主信主，他就一定倒霉。各位，也没有这种事。就是这个世界上，你能够衡量上帝旨意讲得很准的，没有任何看得见的东西可以衡量。他教会很成功，各位，异端教会最成功了。那个摩门教你看他多成功，他们道德也非常好，他们事业也非常好，他们人数蒸蒸日上。我常常跟台湾的很多朋友讲，哦，那两个骑脚踏车年轻人，他们都很单纯，很可爱，很好啊。可是他们传的是异端，你接受要下地狱了。就是神，这其实一点都不难懂。神给这些罪人，神给阳光、空气、雨水、道德、能力，信主不信主他都给。但神给神儿女的是永远产业，那个是在今生不能完全看到的。那我们今天就是错误的地方，就是我们始终觉得那个永恒的、看不见的，我们也不在意。我们要的是看得见的。我信主这么久的生意怎么样，事业怎么样？各位，我说你千万不要误会，我不是说爱主的人、信主的人就一定很倒霉，就一定很丑像我这样，或者很穷像我这样，或很笨像我这样，也可以像你们这样，说不定也是你们，所以就不一定的。但是你需要的圣灵在你里面有一个确据。好，我们看亚伯和该隐。如果你看献祭的人和献祭的祭物来决定他是不是上帝喜悦的，你都看错了，你也不懂。各位，你就从第一个例子你就可以看到，上帝喜悦的是冤枉的死掉了，上帝不喜悦的不但活下去了，上帝还给他很多的祝福，给他一个记号，保护那个凶手，让人不杀他，然后让他能够成为第一座城的创造者，而且是所有优秀文明的创造者的祖先。上帝给那个第一个谋杀者、杀人犯、得罪上帝的人许多的好处，是那个上帝喜悦人都没有得到的。你有没有想过，你不能从一个人的遭遇来决定他是不是有信心的人。亚伯是有信心的，他冤死；该隐是没有信心的，他活得好得很呢。你也不能从他们的祭物来决定啊。有人是这样讲，哦，上帝喜欢吃荤的，所以亚伯身上是肉，他就比较喜欢；该隐是吃素的健康食品，所以上帝不喜欢。虽然是有点玩笑话，但也有人喜欢这样讲。可是我们从新约到旧约都是，你奉献的东西从来不是让上帝喜欢的关键，你奉献的心有没有信心，唯独信心。他们两个的奉献，一个有信心，一个没有信心。 好，这我们只能推论了，就是你不能够说，我知道也有很多学者这样讲，就是上帝喜欢的是畜牧的文化，就是献肉的，上帝不喜欢农业文化，就是献谷物的，啊，这都有一些根据了，但是我觉得从整本圣经来讲，这不是很好的解释。我们只能说，包括从后来挪亚的献祭，以及一直到希伯来书所讲的亚伯的祭物，上帝喜悦，就是他有信心；该隐的祭物，上帝不喜悦，就是他没有信心。那我们又回到那个问题了：什么叫信心？信心，我刚刚讲加尔文的定义，是因为上帝的启示、上帝的话、上帝的圣灵，让你知道上帝多么好，而产生的生活态度。上帝好，我只能想亚伯有信心，就是他觉得上帝很好，所以我想他的献祭是欢喜快乐的。该隐的献祭是没有信心的。什么叫没有信心？各位，你也不要忘记，全世界第一个献祭的是该隐，不是亚伯。圣经讲该隐先献哦。我推测为什么上帝不喜欢他的祭物，当然我只能推测，一定是没有信心。他没有信心怎么表达出来的？我想该隐的生活很痛苦，他的确是种地的，那时候地比挪亚以后的地还要糟糕。挪亚以后地这样很科学，挪亚以后的地因为洪水淤积的那些泥啊，所以很肥沃。你在挪亚出方舟以后说上帝不咒诅了，那地能够产生五谷啊，都很好了。可是该隐那时候耕种地跟石头一样，只能长出荆棘和蒺藜，很辛苦。我想该隐是非常辛苦的，每天带着血，手上都是荆棘的刺啊，带着血带着汗，然后很难有什么收成。因为在第三章创世纪讲，地为你受咒诅，你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该隐就是一个种地的，很辛苦啊。我在想，各位，他也献祭，所以从一个角度来讲，他也认识上帝哦。只是那个认识不是得救的认识，不是有信心的认识，跟很多基督徒一样。好了，我生意这么失败，婚姻这么糟糕，啊，牧师说我没有奉献，我没有读经，我没有祷告。好，我就开始奉献，开始读经，开始祷告，开始参加短宣，希望做一点事，这个残酷的上帝能对我好一点。该隐奉献一点东西，希望耶和华能对他好一点。我想他奉献那么艰难，不知道流了多少血才收割一点献给耶和华。各位，上帝不吃嗟来食，上帝不收贿赂。你觉得上帝很凶，坏得不得了，给他一点东西他会对你好一点，他看不中这种祭物。上帝喜欢的是甘心乐意的，是有信心的。各位，如果你生气，我真的没办法，我很同情你。我已经这么辛苦来奉献，你还骂我不没有笑容。我不是不同情你，但是我觉得该隐的献祭是没有信心的，他是希望奉献了上帝会对他好一点。你的奉献是应该你知道上帝对你好而奉献。好，这是我的解释。那么当然有人说亚伯献的是头生的，该隐不是献出熟的。亚伯献的是头生的是真的，但是该隐只有说他用他的出产，有没有头生这也不重要，或者出手的不重要，重要是我们非常确定一件事，就是亚伯是有信心的。我也非常提醒各位一件事情，就有信心是认识上帝的慈爱，他对你很好。你说他对我不好，我的婚姻、我的家庭、我的一切都不好，我身体也不好，这我也知道，我不是一再讲了，他对你好是因为你要看耶稣基督， 你不看耶稣基督，你看你每年的健康报告，你看你今天磅身上的体重，你看你银行的存款，你当不觉得它好，你当然就起起伏伏，银行存款多你就以为它对你好。我没有说银行存款多不好，我没有说我们身体这些不重要，我只是说这不是我们信靠上帝的基础。我们信靠上帝是因为耶稣基督。亚伯那个时候当然没有耶稣基督，但是上帝也有跟他们讲话，他也是他在那么艰难被咒诅的世界里面，我想他牧羊也不会比种地舒服多少，豺狼虎豹应该也很多，羊的病可能也很多，这不重要，他知道上帝对他是好的，他因着信献祭于神，比该隐所献的，又是希伯来书常出现的，更美更好更有信心，上帝就称他为义，就是上帝喜悦他。这里恐怕不要把它了解成赦免他，固然呢也一定有那个含义，不过这里重点不在赦免他，重点在称他为义，喜悦他，为让我们得主的喜悦，不是我们做了多少功，是我们喜悦他的道路，他就喜悦我们。神指着他的礼物做见证，这指着他礼物做见证在创世纪第四章也看不出来，我们大概根据应该是基甸献祭，就是献还有那个以利亚的献祭，上帝喜悦祭大概就是一股火把它烧掉，用我们人的形容就上帝把它吃掉了，各位你做饭给我吃我都吃掉，就表示很喜悦。那么不喜悦大概是该隐的祭就没有火来烧，亚伯的就被烧掉了，而且好像还要再上一道羊的样子，亚伯就很高兴，该隐就很生气。该隐生气你想想为什么，该隐生气不是没面子，该隐生气不是上帝吃掉他的东西，该隐生气是在想，唉，他没有收贿赂，他没有收礼物，大概我的日子继续不好过。对，你这样想，上帝真的日子会越来越不好过。上帝指着他的礼物做见证，于是呢，照林恩派的写法就是，哦，亚伯就成为畜牧业大王，所有的牛奶、羊毛，通通让他每年赚几十亿。林恩派就这样写，很多的见证也是这样。哎呀，后来我悔改信耶稣了，我开始十一奉献，十二、十三了。哎呀，我奉献越多，神给我越多，100倍、1000倍。各位，这没有不好，但是你就把上帝只讲成一个我们跟上帝关系的投资，甚至就投机，这不好哎。各位，你跟你的老婆关系如果是这样也不好啊。我们不是说贫贱夫妻吗？贫贱夫妻见真诚，你跟他在一起一定就是享受快乐，当然我们也希望是这样。你跟上帝一定让我们有永远的快乐，但是我们不要被那个我们的快乐不管是永远暂时取代了上帝。他死了，你看有谁喜欢做亚伯呢？有谁喜欢有信心呢？上帝的喜悦不过是让他死掉，而且上帝没有替他伸冤，起码到目前还没有，上帝还保护该隐，还安慰该隐，还给他一个记号。该隐在上帝面前撒娇，哎呦，我受的处罚太重，他没有被处死，他只是被流放而已，到处换一下地方也不错嘛，从二万搬到 Arcadia 嘛， Arcadia 再搬到北加州嘛，北加州再搬到奥克兰嘛，等等嘛。我跟你说，哦，这处罚太重了。上帝说，哦，好吧，好吧，好吧，我给你一个记号，没有人敢杀你。你看上帝在做什么？保护凶手，哎，祝福他的子孙呢。你不要因为该隐的事情不要听他的，你要听亚伯继续说的话。其实你从来没看到亚伯说一句话，一个字都没有。 他说的话就是他的见证，他说的话其实就是上帝为他所做的见证。这千言万语尽在不言中。好，我们休息一下。